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其实很高兴，恩泽堂永远都是我的家。我在恩泽堂成长，我也在恩泽堂服侍，更是在恩泽堂被装备。我也在恩泽堂跟大家一起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的教会。今天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但更重要的，我们不单是在主里面团契，我们更是要去领受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更大更大的这一个的托付跟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您在基督里所给予我们一切的应许都是真实的，它不单是丰盛，更是让我们可以亲身的经历。此时此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再一次预备我们的心，再一次去思想你在基督里所要赐予我们不单是各样的祝福，更是各样属灵上的这个造就，更是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您的。愿你自己透过你的灵教导我们，预备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是新加坡要庆祝建国58年，作为新加坡的一份子，作为一个所谓的新加坡的国民，我们对新加坡的这个身份我们会感到自豪吗？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还不是新加坡人，你可能是永久居民，你可能在这边长期居住了，但是你身为自己的国家的国民，你也应该为你的国家感到自豪。在去年联合早报里面曾经为国庆，我为上一年的国庆里面做了一个的报道，去做一个调查，到底了解新加坡人对于新加坡的这个身份，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自豪感。在这一个的调查里面，感到非常自豪的有 51%， 感到自豪的有 40%， 所以整体来说，感到自豪或更自豪的话，应该是 92.4%。 有这么高的比例的人认为成为新加坡公民是非常自豪。为什么新加坡人会觉得很自豪呢？当然因为它干净，因为它适合居住，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里面，你晚上半夜出门你觉得安全，你就算是12点半夜去 ATM draw money， 你也不担心人家在背后拿一把刀。但是我不说它不会发生，它可能会发生，但它的比例相对的是减少，更是一个在多元种族而不同的民族里面可以和谐相处的国家。我们看到我们拥有的就是世界级的机场，我们拥有的就是一个绿化的城市，我们所住在的一个的环境里面，基本上不单是你看到有很好的教育制度，包括国际的这一个的教育的中心里面，重要的还有很多好吃好吃或者小贩中心跟咖啡店。弟兄姐妹，特别是作为新加坡人，你会觉得这个身份你感到自豪吗？我们的护照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这一个的被接纳的我的国家里面数量应该是排第二。今天你拿到一个红护照的话，你要出国你不用担心需要不需要签证，你一本护照你就可以马上飞出去了。那我要问在座的新加坡人，你会觉得这个身份你会感到自豪吗？会的请举手。所以可见你们是那个 92.4 里面的其中一份子。但是我要问大家，那作为基督徒呢，你会觉得基督徒这个身份你会自豪吗？ You feel proud about it？ 你会。但我要告诉大家，有一些基督徒是不会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的见证，他说他当信主的时候他不敢表达他的这个基督徒身份，所以每次他跟他的朋友同事去吃饭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的仪式，这仪式他必须拿一条手巾往他的脸骂骂一下，然后骂完之后他才开始吃饭。原来他是在骂他的脸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个泄愤的祷告，他的同事朋友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是基督徒，但他不敢表达，他怕人家排挤他，他怕人家嘲笑他，他可能怕一祷告完之后他的鸡翅膀不见掉了。 弟兄姐妹，我们会为了基督徒的身份感到羞耻吗？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原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非常荣耀的啊！在特别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里面，他说什么？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这是彼得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是在基督里，你拥有这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你感觉到吗？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吗？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君尊的这一个的身份吗？我觉得在我们平时的经历里面，我不认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人家可以接纳我们，我们很多放下我们自己基督教的基督徒的立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顺做老板的这个意愿里面，我们就失去了所谓的圣经的原则。我们并不觉得基督徒身份可以为我们在工作场合，在家里，甚至在学习的场合里面带来什么好处。但保彼得说，我们是荣耀的身份。可能我们说起要问，彼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当时的心境是什么？所以盼望今天早上，当我们听完这一篇道理的时候，你离开这个礼拜堂，告诉自己，原来我有这些身份。过去我所认识的这一个所谓的身份，我忘了，原来我在基督里是何等的尊贵，被上帝看为是那么的宝贝，或那么的重要。所以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在谈这一个课题，在基督的身份的时候，你只要离开的时候，记住彼得所说的这些身份。在传统认知里面，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甚至是门徒，甚至是新造的人，上帝的儿女，是蒙拣选的，是蒙救赎的，这些都是我们传统过去的认知里面。但是我们很少去认识彼得所说的，我们是蒙拣选，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是有这一个四个很特殊的身份，我希望你永远记得彼得所说的是身份已经放在我们身上，已经赋予了给了我们。问题在于你没有去把它活出来。很多时候你活出来只不过是一个我叫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活出来我们是被称义的。它很重要，这些称呼都很重要。但彼得要说的这些身份更能凸显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一个的祝福，那一个应许，那一种的丰盛。我们首先要先了解彼得前书的背景。彼得前书基本上是处在一种什么基督徒很不安的一个的世界里面，不像新加坡此时此刻，他是活在什么，你称为基督徒人就打你，你称为基督徒的话老板就不加薪，你甚至会被政府抓，甚至在面对许多的这个逼迫里面，你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的世界的状态里面，你说你是基督徒。彼得说就是因为这样，但你想到耶稣基督救赎恩典，他的复活所带来的这些能力的话，彼得说什么？因做耶稣基督复活的确据，得着那永不衰残天上的基业，我们蒙上帝保守，得着末世的救恩的时候，他说这么美，这么伟大，这么荣耀的救恩，他说什么？那我们基督徒就算面对苦难，我们仍旧可以大喜了。所以我们有这些身份，我们不是在好的时候才谈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在困难的时候，在被被逼压逼的时候，我们仍旧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在新加坡生活太安逸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些身份来提升我们。但彼得这边所要强调的，不管这生活如何，他已经赋予了我们。今天我们要认真的去认识这四个在基督里的身份。第一个就是拣选的族类。因为前面我们要必须了解圣经里面谈到拣选很特殊的。什么叫做拣选？众多里面选。从多里面选出来是属于少数的。就像我们去 NDUC 买去水果，对不对？一大堆的这一个的苹果成熟在那边。请问你会去 NDUC 把全部的苹果买回去吗？不会。你就挑选那一些比较好的，比较漂亮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上帝拣选不是漂亮的，上帝拣选不是因为你好看，上帝拣选完全是出自他自己的爱， 自己的主权，不因为你的条件，不因为你的背景，不因为你长得好看或者你的学历高，是上帝自己就是要选你。你我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上帝已经选你了。你可能会问，上帝，你为什么选我？我是谁啊？我不过是在家里面是一个最小的，我可能在学校里面都不是被那么看好的一个的班上的同学。但今天你坐在这里，你的身份是何等的荣耀，是因为上帝选你。而且我们看到上帝在选的时候，是在你还没有出生，在还没有新加坡这个国家，在还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在创世之前，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今天上帝还没有创造这世界的时候，上帝已经跟耶稣基督说，将来某年某一天，我要造世界，人类要犯罪，这一个世界要众多的遍布这整个世界，人口要遍布整个世界。但今天我们就要拣选里面的某一些人。上帝的拣选从来不需要跟你讨论，也不需要看你，只出于他自己全胜全爱的主权。所以保罗才会说什么，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唯独恩典，我们今天可以被上帝拣选。所以弟兄姐妹，拣选永远都是少数的，它不是多数的。所以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基督徒比例是少的，你看世界整个的人口里面，基督教还是少的。这才凸显了上帝在众多里面拣选我们。但也不是因为要我们因为被拣选我们可以高傲，而是要从拣选里面看到，原来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上帝竟然愿意做了这样的一件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人生里面，把我们抽出来放在当中。所以你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那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一个身份呢？我想到的，你就是常常祷告，感谢上帝救赎了你。我曾经听到，大家认识沈立德牧师吗？我曾经做过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我刚好读神学，他就是那个院长。在那几年的神学院的生活当中，而沈牧师会在一些聚会，公开聚会里面带领我们。我每次很注意他的聚会的祷告，都有一个特征。特征就是在他开始的时候，他大概会类似说这样的话：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救赎了我们。他似乎每一次的祷告里面一定包括这句话：谢谢上帝在基督里救赎了我们。一直要重提这一份的恩典，重提这一份拣选的恩典，不然的话，今天你开神学，你开教会是没有意义的。假如今天上帝没有拣选我们的话，今天你坐在这里是浪费时间的。但就是因为上帝拣选我们，你我的出现，我们就能感恩。也因为上帝的救赎，你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可以在整个新加坡、整个世界各地里面，用这个身份里面去见证耶稣基督的作为。第二个身份我们看到是君尊的祭司。可能我们或许要有一个背景，当彼得说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这个会幕已经不在了，圣殿也所谓的也乱得七七八八啊，很糟糕的。但是还是有祭司的制度，祭司基本上是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哦，你们必须透过一个会幕来亲近我。这是上帝的用心良苦呢。上帝是神圣的，上帝也有慈爱，但是上帝不能因为有罪人可以来到他面前，大家就被杀死。所以上帝必须找一条出路，让人类可以来亲近他。上帝就透过会幕的这个概念，所以当时就放着一些人在里面，叫做祭司，就是要去服侍人，也服侍上帝。怎么说呢？基本上，这一个祭司的制度就是要代表人，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但同时也代表神把上帝的律例典章、他的心意、他的教导传递给他的子民。所以祭司基本上是中间人，右边是上帝，左边是百姓， 把双方的这一个的需要意愿都彼此的连接交通过来。祭司是何等的重要。当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在座的每一位，请问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做君尊的牧师啊？刚才我们有看到游传道说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有君尊的曹牧师在我们当中，你不会这样介绍我的，对吧？我们也不会今天介绍每一个人说君尊的罗长老在这边，对不对？不会啊，君尊的老师啊，君尊的什么工程师啊。但彼得用了这句话，彼得难道不了解21世纪我们是不加上这个君尊这个字的？除非是用在什么场合，用在谁的身上？用在英女王的身上，用在这一些有皇室的这一个太皇的这个身上。所以当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时候，原来我们这个祭司身份是跟这一位万王之王，天上的这一个的大君王有关系的。他把这一个所谓的君尊的身份放在你我的身上，让我们成为祭司。今天不是因为我们能服侍，是因为我有能力，我会唱歌，我会讲道，我会做其他东西，所以我来服侍。今天你在服侍的时候告诉自己，你有君尊的身份，因为你能服侍，首先是上帝先把他的这一个可以服侍的这一个的范围先给了你。上帝说你们要在教会服侍，你们都要做祭司，是因为我吩咐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当上帝讲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原来上帝有工作要做的，所以他把他的工作分给我们。当我们在做他的工作的话，他说我给你一个很荣耀的叫君尊的这个身份，你去做。所以在座的每一位，我盼望大家在做的时候你要感到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你服侍，就算是很你看见很琐碎排椅子的工作，那也是一个很君尊的一个服侍。因为上帝天上的君王把他的工作与人分享，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来参与。所以我们当如何来回应这君尊的祭司，我们代表上帝也代表人，所以基本上有这所谓的两大的方面。第一个，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习圣经，我们同时代祷，我们要透过像人代表人一样，把人的需要透过祷告带到上帝面前。同时我们要代表人，把上人的各样的这一个的需要也透过这样的一种的服侍让上帝知道。但同时我们也代表上帝，把上帝的这个教导透过各样的方式去传达给人。所以我们一定有代祷，我们一定有教导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但同时我们看到整个祭司的这一个的群体里面，大家是一起单单只为了服侍上帝。所以教会今天所体现的也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一起同心敬拜上帝的时候，那是指什么？我们看到几位刚才敬拜小组带领很好的歌，我们看到主席也带领我们来敬拜上帝。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不单单只是坐在下面翘脚哦，这样听很舒服的哦，在那边，我们的参与才可以使到整个崇拜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上帝看的不是台上的人，上帝看的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每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所谓敬拜的群体献给他。你们的椅子太舒服了，所以坐的时候我们举手觉得哇，越坐越低，越坐越低，越坐越低。你们应该有这种感觉吧？哦，但上帝今天不单单只要求台上的人，也要求台下的人一起来做。我就想到我们这一个所谓在做祭司的这一个工作当中，我想到说可能为了帮助大家的话，可能我们可以教具几个的应用。其中一个应用，我们做代求的工作，祷告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就算你是三岁小孩子他都会祷告。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教导，这个我们要承认， 我也不是每一个人可以专长在，比如说我不会唱歌，你应千万不要在台上唱歌，但是你可以做其他的。但祷告这件事情，不分男女老少年幼，你都可以做。所以我要强调的是祷告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祷告呢？因为今天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他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他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很认真看待，耶稣已经完成十字架的救恩，他已经功成，所谓功成身退，回到天上，他做什么？不像我们这样每天看韩剧，他在托天上还有东西要做嘞。圣经两处的经文，罗马书跟希伯来书，他说什么？原来上帝耶稣基督在天上是为我们代求，他还在上面做工，做的是祷告的工作，是代求的工作。那今天或许这是我们教会包括你们的孩子，你们都可以一起参与。怎么参与呢？我都说过，祭司的身份是代表人，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代祷的工作。今天教会有很多的需要，我看到你们的这一个的目标和扩张爱的荣耀的这个目标，这个不是长执会在这里构思，那我们去推，也需要弟兄姐妹常常为这个主题，为自己的参与，为整体的弟兄姐妹的参与一起来祷告。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目标，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祝福。这祝福我有一个经历，我深深的体会。很多年前我到印尼这个巴厘岛里面去旅游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被安排到一个很著名的这一个的餐馆吃晚餐。巴厘岛的菜的确很好吃。那天吃完之后，我们大家就想离开的时候，这个餐馆的老板说不可以离开，你们来我们的餐馆不单是吃美食，你们一定要去经历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来，我带你们到我们的后花园，后花园很美，晚上的灯光啊配搭的很美，走在里面很舒服。所以他就来到我们，来到一个水池，这个叫做许愿池。他就告诉我们，你们大家可以把钱币丢在里面，然后你们许一个愿的话，它会实现的。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就开始拿钱就丢丢丢丢丢，然后大家好像就做了一个愿，就要离开的时候，老板说还不可以走，你们忘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你们做这件事情，你们的祷告不能成就的。哎，你看这个许愿池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锣，你必须敲一下，这样你的神明才会醒来，他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他就为你成就。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不需要去敲锣打鼓才吵醒他，他才知道，哎，你在祷告啊。我们的上帝在圣经里面说不打盹的人啊，他是不睡觉的，他是比 7-11 更好的人啊，他是24小时365天时时刻刻都出现在你的身旁。 7-11 他有他的特点，但 7-11 不是在每一个住宅区，也不在你的家楼下，但你的上帝任何时候都在你旁边。而且上帝也不因为你是大人物小人物，你有身份还是没有身份，你有学历还是没有学历，上帝都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代祷是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更应该要去掌握，更应该要去操练。大家记得两年前 COVID 的时候，我们新加坡制定了一些所谓的分一米距离啦，这种交往等等很多条例，对不对？只要你违规的话就会被罚。大家记得曾经有一个女生吗？她就是不戴口罩。我不是讲那个胖胖的 ,OK? 我讲那一个叫所谓看起来她有几次在一些所谓的巴萨啦出现啦，她就是不戴口罩。你懂她为什么不戴口罩吗？他说我是 sovereign, 我的身份是 sovereign, 所以我不需要戴口罩。你们这些不是 sovereign, 你们要戴口罩。他到最后就被罚了。那弟兄姐妹，我要从这一个的事件里面引申一个观念。 这个女生自称她是一个尊贵的，她好像有这些所谓的皇室的这个身份，所以她可以不受这个律法里面被限制。当然她不是，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竟然有这一个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却不常表达出来。他没有他要表达，我们是有，我们却隐藏起来。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操练。第三个，圣洁的国度。彼得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上帝是圣洁的，耶稣基督也是圣洁，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承担的、所被洁净的这个身份是圣洁的。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当圣洁对于一个我们新加坡的这个状况，对于一个有时候我们常常软弱跌倒犯罪的话，那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上帝永远都洁净你，上帝永远都把你看为是圣洁的。上帝并没有说有一天，哦哟，你讲骗话，哦，今天圣洁的程度变得97，哦，明天你又妒忌人变成85，不是的，你永远都在基督里是100%的圣洁，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这件事情。当然，你犯错之后，你要悔改，你要认罪，这是对的。但你并不因为这个罪，哦，你的这个圣洁程度已经被削弱了，因为彼得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在于上帝他的属性，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这样的成为上帝圣洁的国度。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我们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的时候，彼得所要强调什么？原来我们是分享上帝的 characteristic， 他的属性。上帝把他的爱老早就给了我们，上帝也把他的荣耀也分享了给我们，只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保罗才说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如今彼得说上帝也把他圣洁的这一个属性分享了我们。若你去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的时候，四节的时候，彼得是说了这句话，原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可以得享上帝的性情，得享了上帝的一些的 attribute， 是我们过去得不到的，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但如今我们在基督里被救赎之后，你竟然可以得到圣洁这个特质，我们被称为圣洁的国度。那我们今天要怎么去回应这一个赦罪的恩典呢？那我在想，我们应该去回应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靠着圣灵，我知道我们常常可能会犯错，我们可能会跌倒，但是我们是越来越进步。我问大家，人家做初一你们做多少？哎，你们听不懂啊？人家做初一你们做多少？15，对不对？哦，我就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不认不认啊，他不明白，这就是以报和以恶还恶的哦。人家做初一，我们做15，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做16，能不能做17、18？就说你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还眼。我们基督徒的性情应该要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当中被转化了，那我们就不要这样的原则来对待人。你对我恶，我可以以爱；你对我不好，我可以为你祷告。我知道不容易，但在圣洁的这一个的感动里面，我们是可以在圣灵里面去做成这一个。人家做厨艺，我做30就好了。所以我希望下一次我再有机会在你们当中讲到的话，我会再问的。你们是不是已经不做15了，而做16、17？那是好现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以过圣洁的生活来回应上帝圣洁国度的指明。第四个，上帝的指明。上帝的指明基本上是表达我们跟上帝有关系，我们跟上帝其实建立了一个关系，而且这关系什么？他是谁，我们就是谁。我们分享他的性情，我们分享他的工作，是因为我们有关系。我们看到当上帝说我们是他的子民，原来同时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关系所带来的各样的这一个的祝福 跟应许。什么祝福呢？上帝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有关系。以前你我们都不认识上帝，我们都不能向上帝祷告，但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可以祷告，因为我们有关系，他是阿爸父，我们是他的子民。同样的，我们不单是被接纳，我们也可以什么经历他这关系里面的这个的照顾。大家还记得吗？作为新加坡公民有什么好处？有 GST voucher 对不对？还有很多什么那个 SDS voucher 吗？ CDC voucher 对不对？你们应该是用完了的吗？都是给新加坡人的。所以作为我们上帝的子民，上帝也会这样的眷顾我们，供应我们，帮助我们。更重要的，上帝选择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一切在基督里的应许永远都在的，因为上帝跟你有关系。但问题是，我们珍惜这份关系吗？我们男女交往的时候，我们会珍惜彼此交往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们今天跟上帝在基督里建立的关系，我们又珍惜吗？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回应？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应上帝的这一个的关系里面，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有一首儿歌，儿童诗歌，他说：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亲近的，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大家在教会主日学长大的话，你会唱这首歌：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对吗？这应该是我们回应我们在上帝子民里面的这一个身份。上帝的子民身份是不需要你去下载表格，然后去填写说我要成为上帝的子民，是上帝在基督里白白给了我们，也不需要去出示你的教育文凭、什么学历来证明你的资格。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永远都是上帝先接纳我们，所以他自然而然也会眷顾。那我们要回应，就是紧紧跟随他，去尽情的爱他，而且每一天都去追求认识他。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个的身份：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会背吗？你不会背的话，你走出门你就忘了。你说我还是基督徒，你永远都是基督徒，但今天你却赋予了这四个身份，告诉自己：我是尊贵的，我是被拣选的，我是圣洁的，我是上帝的子民。彼得在这一句经文里面也继续说了下半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族类、君尊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原来在彼得心中，我们拥有这些尊贵荣耀的身份，不是单单享受而已，不是单单提升我们的这一个的身份，他原来背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身份永远带来责任，身份永远带来使命。大家看过 Spider-Man 对不对？ Spider-Man 有很一句话： With great power come responsibility。 当 Spider 有 power 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哎呀很好啊，今天都不要做 MRT 啊，这样飘飘飘就几个 building 到了。原来他要去做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的工作。你多有能力，多有责任，多有身份，多有担当。有一次我开车，我的小女儿，我就说：诶，你看前面有一辆车子可以在行人道走的，行人道 OK pedestrian， 原来那是一辆小型的清洁车。你看为什么这辆车比爸爸的车那么好，可以行走在行人道？因为他叫清洁车，他有这个身份，所以他可以行在上面，但他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清理、清洗、清洁那个行人道。爸爸的车没有，没有这一个的名称，所以爸爸做不到。所以弟兄姐妹，当彼得说我们拥有这四个身份的话，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宣扬那招我们从黑暗到光明者的美？ 去宣扬耶稣基督，去见证耶稣基督，去诉说耶稣基督。所以彼得要怎么说？他说只要我们认清这四个身份，你就会带来什么？借助宣扬，你们透过传福音，透过各样方法，透过见证都好，不但如此，你过做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我告诉弟兄姐妹，今天假设你在教会，在家里，在任何的场合，包括学习工作的话，说明你是基督徒的话，你的朋友会很注意你的话。你要记得这一点，一旦你表明这身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注意你了，他们要注意你的爱有多深，他们要注意你的包容有多高，他们甚至要注意你一些所谓的操行，你能做到哪一个程度。我就给大家一个现象，假设今天你们看牧师从多多 shop 出来，你们会觉得怎样？但是其他宗教人士出来的话，你们不会这样的嘞，你不好意思吗？但是为什么牧师从多多 shop 出来就会怎样呢？因为我已经表达我是牧师，所以大家要注意，过圣洁的生活是带来极大的影响，在你的场合，在你的工作学习当中。因为我们是一个标榜，我们的上帝圣洁，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工作，来服侍的基督徒。当然到最后，当我们如此行，宣扬去见证过圣洁生活，耶稣基督说了这一句话，人家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会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身份，他不是单单叫基督徒，他不单单说我们是被称义，今天你是拣选，拣选到一个程度，上帝必须透过他的爱子的牺牲才能达到拣选这件事情。你是君尊的祭司，是上帝赋予大家都要服侍，不管你在教会工作，在工作场合，在家里带着什么身份，你永远都是上帝给你的，不是这个社会给你的，不是家里赋予你这个身份，是上帝给你的。不管你在哪一个的世界工作社会的角落里面，就算作为一个妈妈，你可能说、哦、因为我是妈妈了，但是你是从上帝这个角度，你要做一个称职君尊的妈妈。当然彼得在说的这一个 context， 他比较焦聚在教会的这个场合，但我们今天从上帝的观念来看的话，这世界的各样的工作都是上帝给予的，因为上帝本身是一个工作的上帝，我们是圣洁的，上帝今天救赎了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又再回到那个犯罪的这个状态，所以他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才能使到我们可以转变过来。假如今天上帝说好，我救赎你们，让你们上天堂就好了，那在座的每一位，按理说今天你我都不需要留在这世界上，救你上天堂，救你上天堂就好了嘛。那为什么要放在你回到世界里面呢？除了就是要去见证宣扬他，建立他的教会，更重大的就是让你去经历那一种被改造转化的这个生命是什么一回事。因为你以前初一做食物，你一定会妒忌人，一定会说谎话，会讲骗话，但如今你信了耶稣之后，他说我把灵放在你们当中，我让你们看看这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我们没有马上上天堂，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就前面We can 靠着圣灵，最后我们看到我们跟上帝永远有关系。我们人是一个群居的一个的群体，我们不能单独生活的。大家最近知道最近很流行叫做那个 ChatGPT 的呢？曾经有人报道说，有一天我们都不需要牧师，不需要的，因为这些、哦、都可以帮你解决舞蹈的问题啦，你的家里的问题啦，你要去问的话还可以答了。但是美国曾经在去年做了一份的调查，他说有10个行业 不管是 ChatGPT 有多么的流行多么的好的话，这十个行业一定要存在的，其中一个就是牧师。因为他说人有一些的需要不是这一个的机器，这一个的所谓的 AI 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这个情感，所以他需要跟一个真人互动，他才能感受到那一种的这一个的温馨。同样的，上帝也透过今天每一个人彼此的互动相爱里面，我们也能造成这一种温馨的教会。最后我们看到上帝说给了是身份，弟兄姐妹，我们去宣扬，我们去见证，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我盼望今天早上离开的时候，永远告诉自己，君尊的祭司，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上帝赐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所给予我们这四大神圣可畏，但是又让我们可以去经历的祝福的身份，也帮助我们大有能力的靠着圣灵，可以在你的帮助底下去见证，去活出这四种身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最终人都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上帝。愿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